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7月26号到8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英国法轮功游行欲停止迫害，多国民众支持。7月23日，近200人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穿过伦敦市中心，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动得到了6位英国议员的支持。活动从中领馆门前出发，沿途经过伦敦市中心的著名街道摄政街、牛津街和皮卡迪利广场，再进入华人聚集的中国城，并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出发前，在中领馆门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宣读了来自6位英国议员的支援信。
日本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中共迫害。2017年7月22日上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午又来到长崎中领馆前，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善良，关注人权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每年720来临之际，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福冈中领馆和长崎中领馆前，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并宣读反迫害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的民众支持善良和正义，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反迫害18年，香港集会游行引关注。2017年7月23号，来自香港及海内外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港岛区举行纪念和平理性反迫害18周年的集会游行。活动当天正值热带风暴洛克袭港，天气很不稳定。早上8点左右，法轮功学员汇聚爱丁堡广场，在悠扬祥和的音乐声中集体练功之后，旋即举行集会。9点20分起，警示的8号风球高悬，天文台警报洛克风暴中心附近记录一度达到烈风的程度，而且非常接近香港。法轮功学员金刚意志不动摇，顺利完成大练功与集会。期间一度雨势颇大，中午12点多风雨戛然停止，海面风平浪静。下午2点以后，天文台撤下8号风球，改挂3号风球，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如常举行。沿途各分区都有警察直呼神奇，法轮功真厉害，竟然8号风球都被打跑了，不得不佩服法轮功。
反迫害18周年，阿根廷学员举办讲真相活动。今年的720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8周年，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同时呼唤良知制止迫害。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也不例外，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集会及游行等系列讲真相活动，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真相，并表达他们支持反迫害的声音。
巴黎人权广场见证法轮功18年反迫害历程。人权广场，这个与埃菲尔铁塔隔河相望的广场，因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在这里通过而得名。自18年前起，这个广场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见证了不曾间断的和平理性反迫害历程。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大陆发起对法轮功的镇压之后，法国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在这里将真相传播到世界各地。
政见新闻：台湾辅导员学法交流在整体中提升。2017年7月29、30两日，200多位来自全台及金门、澎湖、外岛等地的法轮功区义务辅导员聚集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法交流。 这些在台湾各地热心为学员提供义务服务的区辅导员们，围绕在学好法、提升心性、讲清真相、整体协调等方面充分交流。大家分享了修炼中遇到矛盾考验时，如何从法理中认识、提升心性，并且突破困难，为整体创造更好的学练环境，也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从中科院士讲座到全运会项目，看气功的证明与走向。作者关心。今年6月10号，中国官方媒体高调报道，中国中科院士朱清时先生在北京中医大学举办了题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的讲座。朱院士用亲身实践和科学理论解读修炼真气与佛法，证实了真气的真实存在，并称修炼真气给自己带来极大快乐。据报，这场讲座的现场人气火爆，到场观众人数远远超过主办方预计。讲座起后，在面对外界质疑时，朱清时再度表示，中医经络包括真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佛法一样，并非伪科学。对于朱院士的讲座和回应，官方媒体都予以高调报道，无独有偶，新华社7月9号报道称，天津全运会健身气功比赛拉开帷幕，让这项近20年来饱受污垢和打击的颇有些神秘色彩的项目公开走进公众视野。值得关注的是，报道公开称，气功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不是宗教迷信，也不是神秘艺术，而是追求身心和谐的健身手段。报道引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中心主任常建平先生说法，进入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对健身气功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今年6月10号这组数字极其敏感的日子，由体制内的权威学术机构中科院主动抛出气功的敏感话题，一个月后突然又将气功列入全运会项目全民推广，实在耐人寻味。随后网络又传出2011年国务院公告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废止了1999年7月22号和同年8月5号下达的禁止气功书籍出版的第二个文件。关于气功最近两个月不寻常的舆论导向，北京当局下一步将指向何方，不言而喻。
协调人更要注意修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现象在本地虽然是个别的，但在同修中影响很不好。就是有的个别协调人说话不注意修口，与同修交流时不是看对方好的一面，而是在背后议论同修，比如谁怎么不好了，谁出什么事啦，谁谁不配合了。特别是协调人内部之间有矛盾时，不是抱着为对方好的愿望指出来或者找自己，而是在同修中私下议论发牢骚，本来是协调人之间的事，别人不知道，这样一搞大家都知道了。还有的协调人领一伙人形成小圈子，不休口地谈论其他协调人的缺点，说某某协调人怎么不好，以前犯过什么错误，潜台词是别人不行就他行，都听他的，别听其他协调人的。在邪恶打压严重的环境下，能主动当协调人带领大家做一些大法项目，这是可敬佩的，同修也应该支持。可是协调人说话不休口没里外，修口还不如一般同修，这真的是问题，也降低了威信。同修有事也不愿意找这样的协调人，比如本地有个女协调人， 从外地回来后，带领本地同修做了不少大法相牧事，开始在同修中有一定威信。可是后来发现该协调人修口不好，妒忌心强，谁不听他的就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本来协调人之间配合上的事大家并不知道，他在同修中到处议论，最后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一弄，协调人之间不和的事在同修中就传开了。还有个协调人风风火火倒是挺能干，就是有点霸气，什么事情他都揽着，都得听他的。有两个男女协调人因为不听他的，配合上有点矛盾，他就在同修中说这两个人有作风问题，在同修中影响很不好。同修善意劝他，你可别说了，看你前牙都快掉光了，他还照样说。还有个协调人天目能看到点东西，这种情况更应该修口，可他就是好显摆，在一起交流时经常讲他看到的那点东西，让人感觉神神叨叨的。有的项目只能是几个人知道的事，他觉得大家都是同修，不修口的到处讲，最后谁都知道了。比如本地有个同修从监狱里回来后，因为被迫害很重，家里又困难，于是几个协调人商量，打算给这个同修租个房子住，调整好身体，等状态好了时再配合国外同修做点项目。因为该同修是被国外媒体多次报道的人，按说这事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的，可是该协调人在不少场合公开说这个事，在场的同修有的还带着手机，结果不长时间邪恶好像闻到了风声，对迫害回家的同修加大了监控力度，街道、派出所、国保警察和政法委等部门走马灯似的上门骚扰，并安排了邻居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别说给同修换个环境，就是当地同修去看望一下都很难了。个人认为在大陆这种邪恶迫害的环境下，做协调工作的同修一定要理智清醒，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修口不好是不配做协调人的。协调人并不等于修得好，同修中比协调人修得好的多的是，大家都在默默按照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在付出。协调人有话要能装得住，从修口上就能看出修的杂样。我发现本地有些矛盾不是来自同修，而是来自协调人，是协调人不修口，没涵养，心里装不住事，把事情搞复杂了，搞大了，搞杂了。协调人修得好是被人敬重的，修不好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这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写出看到一点现象，意在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梦中点悟一定要修成，大法弟子，昨日梦到师父，看见师父我很高兴，我对师父说，如果修不好我请求形神全灭。师父慈悲而严肃地对我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一定要修成。当时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通彻全身，当时仿佛在我面前展现一番新的境界和殊胜的状态。醒来回忆此梦，师父的一段讲法显现在脑海，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当然了，这种耗尽不是你们理解那个就没了。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
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这个当师傅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啊，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缘。引自法轮大法瑞士法会讲法，瑞士法会讲法。仔细想讲自己对待修炼的心态，在走过21年的修炼生涯中，自己虽然一直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但还是有很多做得不如意的地方。面对这些不如意，自己很是遗憾，所以我经常用修不成就形神全灭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精进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表现对大法的坚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似乎还是有意无意地掺杂了我和私的因素。师父把我们当作希望，我们却想着不修成就被形神全灭，这总觉得不是很对劲儿。打个比喻，一个人怕跑得慢，是明确前方有着美好景象有利于他快点跑呢，还是设想后面有个老虎追着逼着自己好呢？这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其实有着天壤之别的境地。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修成的神而言，他的思维都会是正面的，不会假设什么的，更不会有这些不够正面的想法。师父在历史上为了和我们结缘，历尽艰辛，在修炼中师父苦度我们，呕心沥血，不就是为了我们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吗？当我们在过关或者在正实法中想到师父的期望、众生的期望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就会充满着无穷的力量，而不要想如果做不好会怎样，自己将来修不成会怎样。正实法的路我们必须走好，必须修成，这才是真正圆融师父所要的。从正面不给各种变异观念和人心留有余地，这才是正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修不成就形神全灭，这种思维是有些对自己和众生的不负责任，也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打反迫害专案电话中的修炼体悟，台湾大法弟子。这次专案看到北京、天津有大量的各级公检法610人员，为了升迁不惜泯灭良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然而作恶的同时也种下了必遭严惩的恶果，这些年恶报不断。所以我们拨打北京专案，就是要抓紧时间给这些公检法司人员讲清真相，让他们了解法轮功是以真善忍来待人处事，法轮功红传世界。5月13号被国际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找人造假拍戏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那些高官落马名义上是以贪污被抓，实际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抓的。因为习近平现在提倡的是依法治国，一线治国跟江泽民时代的以严代法、以权压法完全不一样，叫他们别站错队，唯有保护好人，老天才能保护您自己跟家人，让他们明白迫害法轮功是会受到法律制裁，还要受到天理报应的。以下就这次专案印象深刻的电话与同修交流，有助于以后更好的打真相电话。一，天津市一个公安分局的领导，我第一天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他休息了，明天再给他打电话。第二天给他打电话是一个姑娘接的，他很客气地说刚刚有法轮功给他打电话，已经听很多了。我说那你有寄翻墙网址吗？他说有的，网址跟电话都寄了。我说你听听是这个网址吗？他说对的。我麻烦他要转告他的领导，他也说好，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客气地跟我道别再见。我在想 这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打电话发挥出来的整体力量吧。二，这是北京市一个法院的电话，接听8分32秒，一个姑娘问我姓名，问有案件在这里吗？我说习现在说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怎么还有人在听非法命令，还在做敲门行动，问老百姓还练不练法轮功，骚扰法轮功学员，还给他们采血，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的活体器官库。我说2015年5月1号最高法院开始执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所以说告江泽民是受法律保护的，所有对诉江民众的抓捕骚扰判刑都属于打击报复，都是违法的。说到高一喜被活摘器官事件，贵州藏字石的断面上显出6个大字，竟然是中国共产党亡，这是老天在警示人。也说到三退即为何要三退，对方还给我一个可以咨询的电话，我也给他翻墙网址，让他要下载翻墙软件，才可以经常上去看到最新的真实新闻，更有力地保护自己。讲了很多真相后，姑娘说她不能接听太长时间，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电话进不来，就这样我们挂了电话。谢谢师父让这位法院的姑娘听明白真相。三，天津市居委会的电话一共听9分多钟，我开头提到杨玉勇在天津看守所被酷刑打死，家属要求检察院调查这事，你知道吗？对方说跟他没关系就挂了。我再打去说新闻出版署网站最近发布了一个第50号令，他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在2011年3月1日签发的，他废止了161件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1999年的对法轮功书籍及出版物禁止发行的2个文件，当年胡温政权政令不出中南海，现在习近平政权把它公布出来了，标志着迫害形势要逆转了。还说2015年5月1号最高法院开始执行立案登记制，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所以说告江泽民是受法律保护的，说习近平多次提到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是怕这些公检法人员还在听非法的命令，像周永康一家听非法命令遭了恶报，也说了自焚伟案。我给他翻墙网址，告诉他可上网下载翻墙软件，日后天天都能上网看海外新闻，还可以看到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活摘10年调查的影片。这时他整个像被敲醒似的说，你再说一次刚刚给我的网址多少。他这次很仔细地记好，我再给他举报电话，这姑娘也很认真地记好，还跟我说谢谢，说她上去看后再找我谈谈，我们在愉快中道别再见。我让她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谢谢师父。师父说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那么大法给予你们的智慧，法所提供给你们的巨大能力也就表现在其中了。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以上打电话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同修。
发正念3次，糖尿病症状全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身边有的同修出现糖尿病的症状，又一时突破不了，于是我把自己发正念清除糖尿病症状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几年前，我身体出现过糖尿病症状，就是浑身懒散、难受、无力、无精打采、口渴，每到下午4点左右就得吃东西喝水，家里的干面包别人都不吃了，我啃起来还挺香。这种症状出现时 开始较轻，一点点在加重，到两个月时已经是很重了。到店里上班，有时候趴在桌子上，身体像散架似的不愿意动弹，也感觉不对劲儿，也意识到这是糖尿病症状，但每当这样想时，就有一个念头上来，算了，不管他，什么也动不了我，于是也就不往深想了，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常人亲戚看我大口的喝水和吃干面包，就说，你这是糖尿病症状，已经很严重了。我说，哪来的糖尿病？亲戚肯定地说，不信你到医院去查吧，保证是。这时我好想机灵一下，正念一下子上来了，心想，这还了得，我怎么会有糖尿病呢？不就是业力吗？看把你惯的，我不搭理你，给你鼻子你还上脸了。这时候本性一面像火山爆发一样，强大的正念瞬间喷涌而出，心里有种强大的不服劲的念头，真是的，治不了你了。于是我马上找个地方发正念，要正念地面对他，非要较较劲不可。当时店里还有顾客，也没地方发正念，我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开始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糖尿病的所有症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这个安排，然后念师父的阵法口诀。清除时我的意识扫描般地将糖尿病的症状，浑身懒散难受无力、无精打采、口渴，全部清除灭尽。这里的关键是，一定要分清真正的我，把糖尿病这个生命孤立起来，内视它的表现，发出强大的神通、法轮和法器，求师父加持，就是灭尽、灭尽。那一刻，感觉全身能量很强，脑门发胀，神通和法器排山倒海似的从生命的微观打出来，就感觉糖尿病这个生命体不堪一击，什么也不是。我用意念追杀这个生命体的症状表现，一刻不放松地默默地念灭灭灭。大约五分钟左右，我从厕所出来，明显感觉身体轻松多了，口也不渴了，但感觉糖尿病的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隐隐约约还有。于是半小时后，我又回到厕所里继续发正念，这次发正念感觉身体发热，我用强大的神通追杀这种病业状态，感觉势不可挡，共发了三次，糖尿病症状全无。过程中有两点必须要清楚，一是要分清你没有病，那个病的症状表现不是你，它是什么呢？是魔，是业力，是附体，是旧势力的强加，坚决不承认。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身体里本性一面金光万丈，师父给我们身体里层层都下了气机和法轮，怎么会有病呢？这个病的假象不是你呀，虽然你疼痛你难受，但这种表现都不是你的。咱们举个例子，就像一个马蜂落到你身上，把你折得很痛，让你浑身难受，你能说这个马蜂是你吗？如果你能够分清这个病的表现不是你，那么你清理它时就会易如反掌，很容易的。二是发正念清除时，正念一定要强，强到势不可挡的排山倒海之势，那种强大的正念足可以击碎层层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什么魔在你面前都会被击碎。如果你有这种强大的正念状态，那点糖尿病的表现算得了什么？小菜一碟呀，这能做到什么能挡住你呢？如果你达不到这种状态，就会出现拖泥带水，最后可能还进了医院，因为那个糖尿病的生命看得清楚，你不行啊，还是我拿你吧。一点体会，意在交流，恳请同修以法为师。
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四，美人鱼传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道明。序言：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及我在大法修炼中不断提高心性， 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大法给予的智慧与能力越来越强，大法也展现出我修炼境界中宇宙不同层次的真相，其中包括地球的历史与奥秘，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美人鱼传奇。在西方世界，从古至今都流传着美人鱼存在的传说，但美人鱼真的是否存在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近年来，随着摄像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世界各地无意间真的拍摄到了美人鱼出没的影像资料，孰真孰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那么美人鱼真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我修炼境界中展现，23000年前在大西洋海域生存着一种特殊的物种，它们是海洋的王者，美人鱼种族。那个时候地球上是文明兴盛的时代，同时生存着大人、中人和小人。在主要的大陆上是中人在统治世界，大陆板块和今天差不多，欧洲板块上的国家科技非常发达。而在北美洲大陆，玛雅文明此时正是其统治的全盛时期。在白人种聚居的大陆周围的海洋中，有众多的美人鱼种族部落在繁衍生息。美人鱼种族是一个特殊的生命群体，一类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的身体，另一类是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人的双腿。美人鱼身高在2米5左右，浅棕色的头发，肤色是类似月光的冰冷的灰白色，眼睛是深蓝色的，双耳紧贴身体，耳廓很小，耳朵中有防水的膜。它们全身覆盖着鳞片，脸侧腮部有细鳞。水陆两栖的美人鱼因为有鳃和肺，可以在陆地上生存2到3个小时。还有一类是只有鳃的，这一类不能上岸。美人鱼是胎生，一个女性美人鱼一生只能怀一次胎，男性美人鱼偏重于力量，力量可达千斤，女性美人鱼则是偏重于功能法术，有超自然的能力，她们寿命较长，一般可活到200多岁，修炼的美人鱼可以活300岁以上。美人鱼部落依靠采集海中的海藻、海带等植物为食，有时会围捕大型鱼群，捕杀小型鲸类和鲨鱼。美人鱼王会根据潮汐的变化定期召开美人鱼王族会议，交流各大洋的海况，探讨维护海洋的生态平衡及美人鱼种族未来发展方向。美人鱼种族供奉的是海神，他们把史前文明沉入海底的宫殿用来供奉海神，神殿还存有历代美人鱼得道的修炼者留下的刻有象形文字的咒语和修行秘法的石碑。这里是美人鱼部落的禁地，只有美人鱼王和王后以及修炼境界高深的美人鱼可以出入，只有每年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时才开放。神殿内用以照明的物质非常特殊，是用法术点燃的含有镁的原矿石，矿石在水中燃起蓝白色的火焰，使得宫殿内灯火通明，经历岁月从未熄灭。美人鱼修炼的方式是每日向海神祈祷，讲究天海人合一。随着心性的提高，修炼境界也在不断的攀升，但由于美人鱼身体结构的特殊性，它们的丹田只有类似人类的机能，所以美人鱼要经过多世的转生才能成就果位，一般要转生7世。很多美人鱼在修炼中出3界，在不同的果位中成就，美人鱼王更是修炼达到了菩萨法以上的境界。人鱼皇后的法力神通超出了我们一般的想象，她甚至可以召唤海中精灵和海中动物的亡灵为其作战，在局部海域可以用超自然力量造成巨大海啸。这一期美人鱼王统治的时代，海洋世界少有战争，所辖各个部落对各个海域治理有方，也得到了神的认可。时光飞转，来到了美人鱼王统治的第180年。这一日，人鱼王接到了所辖部落送来的信息。这一段时间，海洋世界的很多自然生物被不明海妖吞噬，很多美人鱼也未能幸免。这件事在美人鱼部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美人鱼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定中观测，看到海妖的真面目，原来是一条盘踞在北冰洋海底的海蛇精在兴风作浪。这条海蛇精已经修行了788年，身体长约18米，圆柱形身体直径达2米，通体乌黑，红色眼睛里金黄色瞳孔射出两道邪恶凶残的光束。这条海蛇精身体释放着剧毒，所在海域几公里内的生物都无法存活。美人鱼王和王后经过商议，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除妖计划。美人鱼王后手持银白色水晶制成的小法杖，带领180名美人鱼勇士，每人身带多根浸染有剧毒的骨毛，埋伏在海蛇精栖居的海底洞穴周围海域，并在附近撒下染有王后亲自在海洋毒物中提炼的剧毒混合食物，派一名饱餐的小美人鱼做诱饵，引海蛇精出洞。果然海蛇精中计，掉进了包围圈。海蛇精吃了剧毒的食物，出现了精神麻痹状态。这时人鱼王手持镶有蓝宝石的法杖，打出一束能量罩住了海蛇精的头部，海蛇精无法施法，拼命挣扎。同时180名美人鱼勇士抛出剧毒的骨毛，几百根骨毛投射向海蛇精，海蛇精瞬间毙命。最后美人鱼王把海蛇精的魂魄用咒语永久封印在了他的骨骸里。随着海蛇精的尸骨沉入北冰洋深邃的海沟，至今仍在。美人鱼王在海中修行了近7000年，最终得到神的召唤启示，告知未来还有重要历史任务需要完成，转生到人间，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今天在世界海洋范围内还有8000多美人鱼在海洋世界生存，它们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海底和澳洲海域。美人鱼作为海洋世界的一个特殊的生命族群，走过了漫漫的10000年，它们在神的指引下掌管着西方海洋世界的浮沉。在未来的世界中，美人鱼族群依然会继续生存下去，生生不息。
碗盘与井泵，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送来的碗盘，同修搬家送来一些碗盘，我当时心想我家也不缺碗盘呢，但碍于情面就留下了，想等以后送人。有一天无意当中在整理这些碗盘时，听见这些碗盘叽叽喳喳在说话，大意是太好了，我们终于来到他家了。我一看这些生命是投奔我来的，就决定不送人了，留下他们。于是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高兴地手足舞蹈，连连点头。我家的井泵今年春天给稻苗浇水，把井泵给拽坏了。这个井泵已用10多年了，老伴修理完了就放那了，没再理他。儿子又买了一个新的安上，通电后就是不出水，怎么弄也泵不出水。儿子又去换了一个新的安上，还是泵不出水。没办法了，我就把旧水泵拿出来与他沟通。我说，你既然不愿意走，在我家这么多年也很辛苦，但你还是应该好好工作，不能闹毛病。说完就把它安上了。通电后不用饮水，马上蹦出水来，这些水流比以前还大还冲，一直用到现在还好用。
论定数中的锤炼与劫难中的明哲保身，作者关心。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而平定蜀国大后方，献出师表出征魏国。蜀国精通星象的乔州认为魏国望气正盛，星耀大明，不可能被打败，因而反对诸葛亮争位。乔州父亲乔迁精通河图为书，父子皆精通天象。乔州与诸葛亮是好朋友。建兴12年，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于五丈原征途中病逝，乔州当时在家，听闻这个消息，随即前往奔丧。时有后主诏书禁止大臣前往奔丧，但因为乔州行动迅速，得以到达。可见乔州对诸葛亮友谊非同一般。 诸葛亮马前科第一科，无礼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佛八千女鬼。八千女鬼是位字，诸葛亮明确知道未吞汉室乃天命，这结论和乔州人士一致，也是乔州劝刘禅投降魏国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为什么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前要舞出祁连山？这就是得道的诸葛亮与顺天意的术士乔州的具体区别了。诸葛亮是配合天象的定数而讨伐魏国，战争是应劫而来的过程，诸葛亮仅仅是配合天象而走过场而已，这是定数与结束的关系，无关个人荣辱和成败。真正的修道者只做该做的，敬天之命，顺天意而尽人事，这个道理用《封神演义》讲明更清楚。天灭纣王，周以待商乃定数，老子、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借兴周灭纣而锤炼门下弟子，安排其心性位置。在实际实修的正邪大战的考验中，能顺天理而突破七情六欲束缚而破阵者，肉身成圣，或归山往三界外修而得道。那些为情所困者修不上去而阵亡的，就上封神榜做三界低层空间的神，多少千年道行毁于一念。但是姜子牙下山之前还没有伐纣的时候，封神榜上名单就定下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轰轰烈烈地上演那天人之间的一场场大战？这就是人各有命的定数，与应劫而展示的兴周伐纣战争的意义。一个人修多高是根基和因果报应的业力大小锁定，但还要在一场场具体的正邪大战的锻炼下达到那个位置才行。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明知未篡汉乃天命所归，还要北伐吃尽苦头的根本原因。上合天理，下服人情，定数与劫难本身是一体的关系。就像西游记唐僧师徒要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练就金身一样，没有那些大难的劳其筋骨和苦其心志中的实修，唐僧的根基再好也不过一凡夫俗子。而唐僧取经的是从开天辟地，上天就在做具体安排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有定数，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才明白事理。其人为人处事，事在急，心也是悠闲自在的，有条不紊，上合天理，下服人情，做事仅仅是顺天意而内修而已。不明事理者，为自己和子女甚至亲朋好友能过好点，一生操不完的心，受不够的罪，如此自寻烦恼的事比比皆是，人的痛苦多数由此而来。在朝代更替之时，明天理定数更重要。天灭商纣，顺周者生，蜀国气数尽而如乔州者，才是审时度势的明哲保身。顺天意者昌，逆天意者亡，顺天应人，不做无谓之牺牲。明这些事理者，才是是非以外的明白人。如今天灭中共之大势所趋，三退明哲保身的道理还有几人不明白？人生艰难之不易，自古何曾变过？为人处事于大理大论不明者，逢事轻则伤人，重则亡身。看古往今来之累累史记，车前之鉴，不可不慎之又慎，不可不明辨秋毫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